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外面的天气呢还是风和日丽、阳光普照的这个天气啊、这个气温不会太冷，不会太热啊、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温和宜人的一个天气。可是呢，今天已经看到了这个各大的这些媒体呢都已经在预告哦，今年呢入冬第一波的大陆冷气团就要来咯。那从这个礼拜六开始到礼拜天，还有到下个礼拜一上班的时候，可能是会是这一波大陆冷气团最冷的时候呢。那低温呢会来到了10度、哦、不是下降10度、哦、是会来到10度、哦、在这边也先提醒大家啦，虽然还有好几天提醒大家呢先做好御寒保暖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动作、哦、这个就是这个礼拜六开始第一波、哦、入冬之后的大陆冷气团就要来咯。那会持续拜天天，还有到礼拜下礼拜一、哦、下礼拜一上班的时候可能会是清晨最冷的时候，所以呢可能下礼拜一大家要上班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哦、好，那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的人口的一个增长概况咯。内政部呢昨天公布了最新这个户口的统计数字，这个是到11月底的哈，统计到11月底也算是蛮新的这个资料的哦。那整个台湾地区这个台澎金马地区啊，总人口数呢是2330万6085人，跟10月份上一个月份比较来的话，再次减少了4768人，而且呢这已经是连续23个月、哦、将近一年的这个状况呢都是在减少，一直在减少，一直在减少，一直在减少、哦、那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的话呢更是减少了96710人。哇，那这个真的是台湾这种少子化哈高龄化的社会，诶，经死亡交叉哈这个所谓的这个死亡的人数呢比这个所谓的生育的人数呢还要来得多、哦、所以这个叫做生不如死、哦、生不如死。那从各县市比来看的话，人口增加率最多的呢是桃园市哇，这一个月呢11月份呢增加了 0.75%、哦、虽然是只有 0.75%， 可是已经是全台湾各县市最多的，人口增长最多的。那新竹县排名第二，年增0.5%， 年增 0.5%。 再来第三名呢是台中市，年增 0.33%。 那人口减少最多的是金门县，哇，年减了有 2.91%，真的是减幅真的是蛮大的哈。那金门县当然它过去有非常好的这个，现在还是有啦哈，有很好的福利，所以甚至呢市场上都会有一些达人哈，会教导你说啊怎么样去这个享受这个金门县的这些福利哦，就是鼓励大家把户籍迁到金门县。那这个也许呢就是可能这个迁去的这些人都没有长期居住，也许呢有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又要迁回到他原来的地方，所以呢这个今年11月份呢这个年减了 2.91%， 这个可能不是一些所谓的自然人数的一些进出，还是有一些人为因素的影响吧齁。那其实第二名呢衰退最多的是台北市的哦，台北市呢也是年减了 2.1%， 哇，这个也是幅度蛮大的齁那这个台北市这几年来受到这种高房价这个的一个影响啊，很多人呢即使说在台北市上班在台北市上学，可是呢基本上要在台北市买一户房子，甚至要租房子呢也都是非常的一个负担，所以呢台北市这几年来出现了这种所谓的外移潮往这个房价比较低的地方来做一个移居的动作，加上呢因为台北对外的一些交通建设呢越来越普及，包括我们讲的捷运啦、机捷啦、高铁啦，还有高速公路啦、快速道路啦等等等等，这些呢让一些往外移动的人呢更加的便捷即使说这个已经外县市去居住了，可是呢那个上班的这个所谓的路途啊，还有这个通勤的时间也相对还可以接受，所以台北市的人口数呢呈现只在衰退的一个状况，那蛮多人都移到新北市那更多的还有更多的也是移到刚才提到有在成长的桃园市咯好，这个是一开始先跟各位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这个人口增长衰退的一种状况看起来这是人口这个所谓的少子化已经变成是一个国安问题，政府虽然说有成立了专门的部门来做一些因应，可是呢到目前来看的话好像一直都没办法止住这个所谓的人口衰退的这样的一个景象那当然呢如果说大家把这个全球的这种所谓的人口增减的这个趋势来做一个比较来看的话，之前我也在专栏文字上面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事实上这种少子化这种人口衰减的也不只是台湾所以台湾政府也稍可安慰一下因为像南韩也是一样，南韩的人口数也是一样在受到少子化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冲击，更不要讲更早的这个所谓的日本那日本他们因为这几年来有比较这个明确的这个移民的政策的鼓励所以人口衰退的这个景象稍微有一点点的改善，可是还是在衰退当中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辉达要在台北设立海外总部是最新的进度咯那根据台北市政府透露出来的这个辉达在北投智林科技园区 T17 T18 这边的提出来的一个细部计划书来看的话，哇，这个部分让大家更进一步的了解未来看可能会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样貌那这个台北市政府预计在农历年前会跟辉达来签订地上权的这个合约，那该案呢从昨天开始已经进入公展阶段，那会公展一个月到明年的1月8号，那包含合并两块 啊，这个土地中间的道路啊，把这个道路给取消掉，让这两块土地呢连成一大片。那另外呢，拓宽了道路啊，就是它外围的这个道路呢，也把它拓宽啊。那副市长李世川也说了哈，骆民众呢，有一些意见。想要反映都可以在这个公展的这个一个月当中呢啊来提出来，那会纳入呢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一个讨论的议程当中，预计明年一月下旬啊会召开都市计划审议委员会来做审议的动作。那根据台北市政府的公告啊，这个是依据都市计划法第19条啊，那这个台北市都市计划变更台北市北投区阮桥段88地号等道路用地科技产业专用区为科技产业专用区特，好，这个后面又加一个特，那这个就又比较不一样了哈。它可使用的这个条件呢，还有这些相关的规划的规定，也跟之前的啊没有这一个特字啊，有一些不一样。那道路用地跟修订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规定的细部计划案，哦，这个名称啊非常非常的长哦。那在12月10号起，在台北市政府北投区公所公开展览30天啊，从昨天开始了哈，从昨天开始。那公展期间呢，任何公民或是团体，如果对这样的一个这个计划呢有这个意见，都可以用书面向台北市都委会提出来。那这一个细部计划书里面可以看得到哦，根据辉达他们海外总部设立的这个需求啊，基地面积呢至少要达到3公顷以上。那这个 T17 呢，它是 2.29 公顷， T18 呢有 1.6 公顷，所以呢两者加起来的话至少齁，就有 3.8 公顷之多齁，将近 3.9 公顷齁。两块基地的道路中间道路呢用地呢阻隔齁，因为之前是两块道路两块基地齁。那因应这个辉达他们希望说能够模仿在美国总部设计新建的这样的一个特殊建筑物啊，所以呢在条件上面都有一些新的这个因应方式。那辉达在美国的总部呢是采取低量体高建蔽率的方式来新建啊，那这个部分的话也特别刚才提到了有一个特字齁，来把它括号，就是因应这个辉达的这个海外总部的一个需求啊，希望是能够打造像在美国总部设计的这个新建这个所谓的建筑物的外观造型齁，它会是一个比较低楼层的，而且是建蔽率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哈，不像这个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些总部大楼呢，都是这个一柱擎天高往上冲的天上冲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这个细部计划书里面也提到了哦，为了满足辉达用地的规模需求啊，会废除 T17、T18 当中有一个15公尺的这个道路齁，要把它并两块成为一块基地哦。那配合建筑物设计的一个需求，将法定的建蔽率呢由 50% 调高为 70% 齁，那这样的话就能够符合辉达他们希望有比较大的建蔽率的这个需求。那建筑物的也减除这个之前建筑物最大对角线最大墙面线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配合调整周边的道路的路型啊。那这个另外呢，就限行 T16 以四颗路为主要停车场出口，未来呢 T17、18也将是以四颗路为进出的主干道。好，那这个基地的北侧呢，临高架桥跟文林桥的路幅比较窄，所以呢，台北市政府会多划设5公尺的道路这个用地。那 那西侧的四科路呢有15公尺拓宽到20公尺、哦、那北侧福国路由40公尺拓宽到45公尺、哦、这个当然都某种程度的是为这个柯打辉打来做量身打造的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哎，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啊，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所以非夏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了，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补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如。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掌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心灵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张老师。好，那这里档在台湾设立海外总部啊，落脚台北的这个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啊，又有了最新的进展哦。这个台北市政府昨天呢，依据都市计划法的这个规定呢，进入了这个公展的阶段。公展呢，就是公开展览这个未来这个都市计划变更的情形，还有辉达他们未来盖出的这个总部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哦。那有30天的公开展览的这个期间呢，任何公民团体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个意见呢，都可以跟这个台北市政府提出来哦。那用书面的方式向台北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提出来，那在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的时候呢，就会纳入来做一个讨论啊。那这个台北市政府预计农历年前会跟辉达签订这个地上权的一个合约啦齁。所以呢，应该这个辉达在台北市北投士林科技园区设立海外总部的这一件事呢，应该不会再有变数了齁，应该不会再有变数，也希望不会再有变数齁。因为这个是这个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件，也是涉及国安呐、也是涉及到国际哈、这个财经地位很重要的一件这个重大投资案子。所以呢，台北市政府也某种程度的哈、这个用这个所谓的这个按照辉达需求哈、去做一个这个设计。在这个都市设计上面做了一些调整，然后做了一些调整，希望能够全面的符合辉达他们的一个要求。可是呢大家还是比较担心的是，未来呢辉达总部设立之后呢，周边也有一些厂办，还有一些这个公司行号也都会进入甚至呢是外边的一个交通啊，可能都会变得更加的这个拥塞所以呢，这个台北市的市议员，包括像张诗刚，他就是会担心这一部分，他提出了就是说交通涌是否会跟内科一样哦。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内科哦，只要是上下班啊，都塞的是这个是让大家视为畏途啊。所以呢，张诗刚市议员希望说交通局啊也能够同步来规划这个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它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未来交通的这个相关问题不要跟不上这个车辆成长的一个速度那公展之后呢的这个台北市政府交通局跟产发局呢，应对北投士林科技园区一带的交通做个 3D 图啦齁，这个是张诗刚议员的一个建议齁，模拟未来的个这个交通流量齁，那纳入到 T16 齁，这个金人堡还有 T17 T18 辉达齁，让这些厂商居民有更清楚的未来的这个交通动线的一个概念齁。那这个市议员陈贤卫他也说，北市科的交通问题包含点，就是辉达基地的动线，还有线福国路、承德路六段这个连外交主要的道路，面的部分的话呢，就是临近黄河北路三段、士林路跟中山北路都是会拥塞的。所以呢，这个陈贤卫市议员要求交通局啊，赶快建好智慧号志 跟线上即时调控的这个系统，公车专用道的设置也刻不容缓哦。那当然呢，像轻轨的这些路网也希望能够尽快的纳入考量啊。这个都是大家目前可以预想得到可以看的哈。所以呢，这个是不是台北市政府在这个迎到了这个辉达这一个大咖哈来进驻北斗科技园区之后，是不是也应该要有超前部署的这个动作哈，把相关的问题点，包括现在一些市议员提出来的，都能够纳入一个考量，不要真的像这个内湖科技园区一样哈，哇，这个厂商一家一家进驻之后呢，当年规划的这些交通的路网都已经不敷使用哈，都会在上下班呈现这个大量的这个塞车涌塞的这样的一个车潮，这个就是大家担心未来在北投士林科技园区虽然迎来的这一个国际的这个大厂，可是呢会不会造成另外一个交通的梦魇，这个也是希望呢蒋万安市长，蒋万安政府能够，这个真的是这个提早了因应了哈，这个超前部署着，总比到时候呢在那边手忙脚乱，这个可能还会比较好一点点。好，那这个房地产不景气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那今天看到了这个有媒体引用了一些公营行库对于今年房市的一些观点跟看法，那我们也把它拿来大家做分享。那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银行持续调整贷款的这个购，而且呢利率是有在上扬的趋势的，就国内的利率的，虽然说昨天美国联总会降了一码的利率，可是国内的这个利率这个走势可能还是会相对比较是偏向往上走的。那中央银行呢也没有大幅放宽这个到目前为止的第七波选择信用管制，使得今年第四季的房市呈现了量缩价缓跌的这个格局。那几家公营行库的高层预估今年的房市交易量呢恐怕会低于27万栋，可能会是2018年以来的一个新低，那我觉得他这个引用公营行库的说法应该是有一点点的错误吧，应该是2016年以来的一个新低，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过，张老师也自己是有做了一些推估，认为今年的这个房屋交易量呢大概是在26万栋左右，当然了跟这个公营行库预估的在27万栋以下部分是这个是没有太大差距的，可是呢是不是2018年以来的新低，是2016年以来的新低。那展望明年的话呢，因为央行有机会调整信用管制，这个是目前呢市场上普遍的共识的，特别是明年因为有这个所谓的九合一选举大家也都心知肚明，认为说这个执政党可能会用这个执政的优势呢释放出一些政策利多，包括可能在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上面，那所以呢交易量可能有机会有机会在明年呢回升到28万栋这样的一个交易量。房价呢则是因为新案完工交屋变多了，供给持续增加，恐将持续呢微幅的下修调整，也就是呈现了成交量微增价格微幅下修正的趋势。那根据这个媒体引用公股银行的这个观察，今年前十月份的房屋买卖移转栋数呢大概是216000多栋，这个是全台湾的，那所以呢势必难以突破30万栋，去年有35万栋，那今年呢可能会是在27、28左右，那这个是部分公股行库认为说在 27.79 万栋左右，那再看到二次交易量，那观察可能 这个是否会跌破2017年的26万6千栋，近几年来房屋买卖移转栋数上面呢，2019年是站稳了30万栋，2023年政府开始比较用力的打炒房，包括这个实价登录 2.0, 房地合一税 2.0 都在这时候出现，所以呢降到了30万6千多栋。所以这新青安在8月1号的释出呢，哇，2024年一举又站上了35万栋咯。那今年呢进入到冷冻期，交易量可能没办法再维持三字头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量。那根据后金库银行的分析，预估呢今年第四季跟明年房市的买卖移转栋数大概这个市场刚需购物的这个量来做一个评断，如果呢刚需需求可能持续增加的话，那房市一估他们认为说会呈现量缩价跌，量缩价跌了，这个倒是有一点怪怪的哈。那华南银行认为呢，这个政府打炒房政策已经看到了初步的一个成效，房市原系成交量低迷，房价向下修正的这个格局啊，银行紧缩放款的这个额度跟交屋推案面临重大考验。现代令实施以来呢，全国有解约的这个量呢也在提升，加上呢关税战对经济的冲击陆续发酵，限制民众购物的能力哦。所以呢这个华南银行预期房市持续向下修正，市场延续衰退的格局。华南银行预估全年度的移转栋数大概是27万栋左右。若央行持续在维持不动产的管控上面没有太大的变动的话，2026年呢可能跟今年的交易的量会大同小异。那彰化银行认为说，今年这个房市的利多方面呢，受惠于这个 AI 的需求强劲啊，随着美国跟各国之间的关税协议逐步明朗化，降低了市场的不确定性，整体经济呢已经展望有所改善啊、哦。那股市在全指股的带动下回稳，就业环境良好。所以呢相反彰化银行是比较乐观的齁、哦、他们认为说这个AI 的这个需求带动呢也让我们的就业环境相对比较好。好，这个是工银行库呢针对最新的一些市场的脉动齁、哦、他们有他们的一些观点跟看法，那媒体记者呢就汇整了一下，让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现在呢这些工股行库对于这个房市的一个观察到底如何哦。好，那现在的这个工股行库对这个景气的观点跟看法我们大概有一个了解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联征中心这边的资料哦。联合征信中心最新的资料显示，今年呢第三季新增房贷的市场呢是明显的降温哦，新成购房贷大概只有37,747件，这个是今年第三季啊、哦，这个是已经经过这个联合征信中心这边的一个资料统计的，那较去年同期大减了有 38%， 创下了近年来最大的一个跌幅。虽然说买气这个减缩啊，但房贷利率呢倒是逆势这个升，刚才已经有稍微提到了一下哦，这个我们国内的利率走势，特别是房贷这一部分呢，还是在明显的在往上缓步走坚哦。那联征中心的资料显示，第三季呢平均利率已经来到了 2.44%， 创下了2009年金融海啸以来的新高纪录。反映出来呢央行升息循环跟第七波管制、哦、这个的一个生效、哦、银行放款态度更趋谨慎，更趋谨慎哦。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相关的房市资讯哦。上回来不要走开，
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风伴着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顺着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荒唐在秋下我的爱。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顺着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户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户主表达要自愿提缴，户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单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正声调频台。
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我们上一段跟各位来分享的是联合征信中心的个资料。联合征信中心呢，他们会汇整国内的这些公民银行库哦，他们承办的这些相关的放贷的这个统计资料啊，所以呢每隔一段时间大概都会看到媒体啦，或是说仲介业者啦，他们会去引用联合征信中心的一些相关之统计资讯。那这个是统计到今年第三季呢，房贷的这个市场呢，也就是申请的这个数量呢是在减少的齁。这个今年第三季只有37747件齁。那这个大幅萎缩了 38%、所以呢这个就是蛮明显的这个民众呢购屋的意愿是在衰减的。那即使说有购物的意愿，可能在银行这一端在审核房贷部分呢也是更加的严格，所以呢造成整个这个申请量是在大幅度的一个减缩。那这个里面当然还牵涉到一个因素呢，就是说利率啦齁。那因为现在的利率，在国内的房贷利率呢，因为资金比较吃紧，所以呢利率是有在缓步的往上走高的这个情形。那如果以这个联合征信中心他们的这么多的这个数据平均下来看的话，第三季这个平均房贷的利率来到了 2.44%， 这个是2009年金融海啸以来的新高。那这个是个平均值哦。现在目前呢很多仲介业者或是代书呢，他们在承接非首购的这个贷款的利率的话，大概都已经有到 2.8 或是 2.85 这么高的这个状况所以呢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要买房子的话呢，你一定要稍微先了解一下目前的一个状况哦，因为不再是在2%上下了，已经是在2%以上了齁，2.5 2.6 甚至到 2.8 都有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贷款成数也是在减缩的，以这个联合征信中心第三季的这个核贷的成数来看的话，中位数呢只有 77.37%， 就还不到八成，还不到八成哦。这个也是21个季度以来的新低记录，显示出来呢目前的银行啊，在央行的政策压力之下呢，更倾向于提高自备款的这个比例，这个也是一种银行自保的手段哈。他们希望说你即使要买房子，这时候呢可能给你的贷款额度都会把你尽量的缩减哈。那所以呢你变成你要自己准备更多的自备款，那这个对银行的放款来讲的话相对是比较安全的哈，相对是比较安全的哈。所以呢这个目前我们看到第三季平均房贷的这个成数呢大概金额也把它换算为金额大概是1032万，这个也是这个算是相对比较少的齁。好，那再来我们来关心一下齁房地合一税因为台湾呢这个万万岁，中华民国万万岁齁，像11月份不是刚缴完地价税吗齁，那可是呢接下来到明年5月份就也要缴房屋税了。可是如果说你在这一段期间呢有买卖房地产的话，如果是2016年的买进的话，那这时候都要缴这个房地合一税。那这个房地合一税到2023年的时候又有这个房地合一税 2.0 版所以呢是越来也是越紧缩的。那根据这个 上半年哦，这个所谓的房地合一税的统计来看的话呢，上半年适用税率 45% 的件数是6701件，那单件平均应缴的这个税额呢是 61.1 万，回推呢单件平均获利呢金额大概落在 135.8 万哦、不过呢上半年以适用税率 20% 的民众最多高达 2.11 万件，那所以呢单价平均呢应缴的税额呢是 88.7 万元，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是缴 20% 的税率嘛，再去回推，等于是呢他在这样的这个一买一卖当中呢，这个卖家呢就赚了有 443.6 万元、哦哦、所以呢这个是税率集聚当中呢获利这个金额第二高的、哦、那所以我们看到自由时报也就是说哇炒房真的很好赚、哦这个五年当中呢就可以的这个有443万、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获利，不过呢平均获利金额最高的要数这个税率 10% 的这个部分、哦、因为上半年能够用优惠税率 10% 的有1592件，单件呢平均税额呢是 33.5 万，推估、哦、用 10% 去缓推，等于是那获利落在 735.1 万、哦、所以还是要用自住的长期的持有这个方式，相对你的获利会比较大哈、哦。那因为房地合一税的税率集聚呢，随着持有的时间拉长，税率就会减轻，而且持有这个满六年以上的这个自住屋主的话呢，哎，他就可以享有这个 10% 的一个优惠税率哈、哦。那这个部分也达到了政策目标，希望能这个自住长期持有，而不是短线进出去赚价差去炒作、哦、所以房地合一税是有它的一点点的这个政策作用。好，那现在呢这一段时间大家可能注意到媒体上面哦，这个很多人都在推这个老宅延寿计划，那这个上个礼拜呢这个内政部、哦、在部务汇报当中呢也安排了国土管理署、哦来做一个老宅延寿巡回说明会规划跟办理情形的一个报告，那这个负责报告的呢是常务次长吴唐安，那吴次长说、哦、人屋双老呢是目前国内很普遍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住在老房子里面的人也老了，那当年年轻买房子的人呢这个房子也老了齁、哦、所以人屋老是目前国内房屋市场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呢这个政府主动出击开办这个老宅延寿计划，优先呢到人口稠密跟老宅分布比较多的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嘉义市等这个县市呢来展开了巡回说明会哦齁、哦、那今年底会先完成十场的这个老宅延寿的这个说明会，那明年度的话呢会陆续到其他县市来做宣导办理，那内政部将透过专案管理顾问团并搭配简易的申请这个程序呢协助民众来进行先期的这个评估、整合作业跟居家修缮的这个专业辅导、哦、同时呢在各地的这个建筑施工也会提供简易的这个咨询服务、哦、所以呢内政部是欢迎大家多多的加以利用、哦、那内政部也说明了这个所谓的老宅延寿计划的一个主要内容、哦、什么是叫老宅延寿呢，就是说你的屋龄已经30年以上的合法建筑物，属于4到6年的集合式住宅以及6楼以下的露天住宅，其中呢申请公寓公共区域的修缮补助 住宅呢使用比例应该占22%以上啊。那申请公寓专有跟透天住宅部分的修缮呢，则应该全体的住户经营做住宅使用，可进行呢建筑物外的公共区域跟管线更新、立面外墙瓷砖修缮、屋顶防水，还有新增升降设备哈、等无障碍设，也就是这个做这个升降梯的这样的一个设备，最高呢每栋可以补助哈、960万元哦，最高可以补助。960万元。另外呢，对于室外空间的优化部分呢，则有扶手更新、高低差的改善、地面防滑跟防坠落等这些设施的话，最高每户可以补助20万元啊。如有高龄弱势者呢，更可加码到每户30万元啊。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所谓的老宅延寿的主要内容啊。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蛮多，都是这个家中有长者的话呢，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到内政部啊这个国土管理署的官方网站上面去了解一下。那根据这个吴唐安市长他的一个说法，上个礼拜呢，政部已经在新北市三重先社工站哈、三社工这边的广场展开了政策的宣导，也邀请了地方的政府主管机关、建筑工会、立法委员、市议员哈、这些呢，这个所谓的代表呢，都来共同参与，让他们也了解政府的最新这一项的这个所谓的老宅延寿计划，它总金额预算这个编列了有50亿的哈，50亿。可是我觉得50亿好像应该也是不够的啊。那这个同时呢，也在台北市的大同区进行说明会哈，让民众呢能够深入了解老宅延寿政策最新的资讯，同时鼓励社区啦跟房屋所有权人善用政府资源啊。那这个在116年哈，这个是到2027年12月31号啊会截止哈，所以希望大家把握时效哦，赶快来申请啊，那让一些住在老房子的这些高龄长者呢，也能够住在一个相对安全这个无障碍的这个生活空间里面。那这个内政部这个政务次长吴唐安也特别对于有兴趣了解的民众呢，提供了一个咨询的专线啊，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时间呢，可以打电话去咨询啊，02-7701-9919 02-7701-9919，这个是内政部针对老宅延寿计划这个咨询的这个专线，02-7701-9919哈，周一到周五上班的时间都会有这个专人来接听来服务，或是呢，你也可以到这个都市更新入口网站老宅延寿计划专区那就点入进去的话，你也可以获得最新的资讯哦。那这个内政部当然也是希望说，可以透过这种多元的这个宣传管道，鼓励社会大众呢共同加入改善老旧住宅跟提升安全的这个行列啊。那此外，内政部为及时协助地方政府受理民众申请的相关疑义，也已经建置了各县市多元沟通管道，利于大执行跟推动。好，那这个是目前就是政府在都市更新、危老重建之外，另外提供一个对于老旧建筑物的这个所谓的老宅延寿计划。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在申请这个都市更新或是这个危险住宅的重建的话，那就不能重复来申请哈。那所以如果说你住的房子真的很老旧，那住户呢大家也有那个共识，希望说住得相对比较安全的这个生活环境的话，都可以到这个可以先咨询一下内政部的这个专线02-7701-9919 02-7701-9919，也可以到这个内政部建制的都市更新入口网 点入老宅营售计划专区，就可以有非常完整的资讯可以提供大家来做参考了解咯。希望说大家能够把握住这个时间，这个也是它有这个时效性，而且呢这个金额也是有限的，就是最多是50亿、哦、那应该是申请完毕就没有了、哦、就截止了、哦、后续会不会再拨预算，那就要看后续的一个发展、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
我是九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九年，永续向前。
哎，圣诞节快到了，你准备好要送什么礼物了吗？
还没耶，每年都在烦恼要送什么。
我刚发现中油配 APP 有新的中油配行动商城，里面超多好东西，价格也很优惠，而且我刚刚单笔刷卡满777元送我2000点中油点数，输入优惠推荐码还多拿到3000点，活动到12月30号都有、啊、
真的假的，买礼物还能拿点数，
快进入中油配 APP 的中油配行动商城，好礼好康一次拿。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户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户主表达要自愿提缴，户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玉如。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嘿。准备好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了吗？时事话题带你了解社会趋势，健康生活让自己更有活力，关心社会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感动，感受旋律让音乐疗愈日常。不论是轻松闲聊还是深入探讨，都在每周一到周六晚上9点钟的品味生活家，预选在空中等你来收听。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